回书说道，李卫带着乌思明还有他的两位夫人来见田文静。李卫呢是想把乌思明介绍给田文静，让乌思明在田文静这儿做幕僚做师爷，但是每年的文银得5000两。乌思明见田文静好像不是很爽快的样子，便急忙说，这是两厢情愿的事儿，我也并不是非要投在你的幕下，你要是不能收容我呀，李卫还可以把我介绍给别人吗？田文静听了这话不由心里一惊，急忙解释说，不不不，乌先生，瞧您这说哪儿去了，大丈夫一诺千金嘛，我田文静虽然不才，但也不是那种说话不算数的人呢，咱们本来就有协议嘛，这些个天呐，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来向我推荐师爷推荐幕僚的，我呢谁的面子都不给，一心一意的专候着乌先生您呐，好早晚请教啊。刚说到这儿，常随祝熙贵已经把酒菜给弄来了，田文静突然变得十分热情，哎呀你瞧瞧这酒菜都送来了，哎，来来来，都过来坐，都坐在这边，今天呐真是不好意思让李大人过费了，哎，以后有机会我一定还席相敬，哎，来呀请坐，请，还有二位夫人也都请啊。李卫、乌思明携两位夫人这才都团团围坐在桌旁，这田文静一边吃酒心里还一边琢磨着呢，心说这乌瘸子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呢，李卫为什么肯这么帮他呢，还有他带的这两个女人呐，夫人不像夫人，小妾不像小妾，弄得我怎么称呼都不合适，真让人腻歪。还有那个乌思明真有那么大的本事吗，他这么狮子大张口的要钱到底为的是什么呢。李卫啊今儿可是心里有事儿，他待会儿还得去见皇上呢，可不敢多吃酒，略作表示便起身告辞，回去换了衣服又急急忙忙赶到西华门递牌子请见。来传旨的是太监高无庸，他们俩是老熟人了，这李卫啊只要是见到熟人那话就特别多，也不大拘礼，他一边跟着高无庸往里走，一边悄悄的问，嗨，我说老高，万岁爷现在干什么呢？高无庸四下看看没有外人，这才小声说，哎呦喂，李爷，今儿可不是个好日子，太后老佛爷奉体欠安，万岁爷一大早就赶过去伺候了，万岁爷有旨意说今儿谁都不见，虽然您李大人面子大，可是也得在养心殿等等，万岁爷且得一会儿才能下来呢。嗨，不就是这点子事儿吗，瞧你这鬼鬼祟祟的样子让人看得恶心，太后老佛爷也不是头一回得病，更不是病了1天2天了，我还能不知道吗。俩人一边说着话一边进了养心殿，高无用急忙陪着笑脸说，李爷您可得跪在这儿等着了，主子爷今儿请了一位从五华山上来的大和尚，叫什么，叫空灵大师，正和文觉和尚斗法呢。怎么从五华山请了个大师，他不是听说要请青海喇嘛活佛的吗？哎呦喂，李大人您不懂，如今西边正打仗呢，皇上说请神可别再请了鬼来，听说这个凌空大师很有点真本领，哎，六部里有头有脸的人都被叫起来，就连新科三顶甲也全都来了，说是要考教一下这和尚的真本事呢。哎呦，万岁爷可吩咐了， 说请和尚来念经，为的是给太后祈福，这是家务事儿，不是什么国家大事儿，您知道就行了，可别说出去。李卫白了他一眼，扑哧一笑，知道了，你才跟了皇上几天呢，就来教训爷？哎，我问你，你让我跪的这块砖，别是个磕不响的地儿吧？哎呦喂，李大人，您说的什么呢？奴才怎么听不懂呢？去，你少给我来这套！我告诉你们吧，哼，你们老公们的这些个花里胡哨的把戏呀、啊，我全都知道。这金殿里的金砖都被你们敲遍了，哪块最响，哪块没声音，你们全都心里有数。谁给你们塞的钱多，你就把他带到有空音的砖上跪下，谁要是不肯给你们送钱，就得跪到实心的砖上，让他把头磕出血来，也别想听见一点动静。怎么着，我说的对不对呀？高无庸不好意思的一笑说，哎呦，李爷，您可真有能耐，怪不得人都说您是鬼不缠呢、哎、果然名不虚传呐。奴才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跟您玩花花的。要是不信呐，您就跪这块砖上，先磕几个头试试，还保险是通通山响。俩人正在这说笑呢，高无庸耳朵灵，听见皇上走过来了，急忙跑上前去，挑起门帘，搀着雍正皇上进来了。哎呦，皇上！李卫李大人奉旨在这里跪了老半天了。雍正坐在龙位上，要了一杯茶，他的精神显得十分疲惫。李卫跪在地上，一声也不敢吭。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听皇上问：“怎么样，李卫，你去见过田文京了？起来回话吧。”李卫这才站起身来，打了个签儿说，回皇上，奴才刚把巫先生给田文静送去了。其实啊，巫先生原来不想跟着田文静的，说他和田某不大对脾气，怕合不来，奴才好说歹说才劝他答应去试试。田文静倒是说了许多感恩的话，说他怎么也想不到主子会这么器重他，还说他自己性子太严厉，怕和别的督府们相处不好，他想试一试让官绅一体纳粮，看看一年里头能给朝廷有多大的进项。可又想着同时分管三个府，他万一顾不过来，辜负了圣恩。你瞧，别看李卫学问不大，识字不多，但是他回事回的是清清楚楚，一句不多也一句不落。雍正皇帝听得很仔细，他知道官绅不纳粮是从明代就相传下来的一大弊政，凡是读书人，凡是当官的，凡是家里有两顷以上土地的地主都享有特权，不纳粮也不支应皇差，这个极不合理的制度已经世代相传，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如今一句话就要废除它，改变它，那确实也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儿。康熙在世的时候就曾经试过一次，结果因为官吏和近身们一致反对，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了。现在田文静又再次提出这个想法，那不能不让雍正皇帝动心。他思忖了一会儿才说，啊，田文静忠心事主是没什么可说的，可是这么一来得罪的可不是一两个人呐，而是所有的豪门地主。朕早就有心办这件事了，官绅不纳粮就会给奸民以可乘之机，他们把土地全都划到自己名下，本来国家应该得到的却全都落在了他们的腰包里，更有些黑了心的人趁机兼并土地，无恶不作，这个毒瘤 是一定要割掉的。嗯，这么着，李卫啊，你明天再去见见田文静，把朕的意思告诉他，就说是朕让他这么干的，让他只管大胆的干下去，干好了朕在全国推行，出了事儿呢朕也会为他撑腰，绝不会让他过不去的。李卫一边答应着一边歪头想了一会儿。皇上，奴才原来也想着在两江试试那个丁母合一的办法的，奴才是两江布政使，该着把这事儿办好的嘛。可是奴才又一想，这两江可是朝廷的财源重地呀，可不能让他出了乱子。年羹尧如今正在前面打仗呢，后方要是一乱，这仗可就打不成了。依着奴才的小见识，就是田文静那儿，奴才看也先消停一下，等西边战事打完了再说。如今两江地面还亏空着朝廷400,000,000银子呢，奴才得想方设法先把这些银子挤兑出来归了国库，才能想别的事儿呢。奴才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明儿奴才就要回去了，请主子训示，这么干行不行啊？雍正目光一闪，笑着说，哈哈，行啊，这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了，你小子能够审量大局，又能从小处着手，这很好嘛。你呀、啊、说的对，两江乃国家财富的根本重地，无论如何可不能让那儿出了乱子。你既然这么有出息，朕也会成全你的。不过你不爱读书，全凭着自己的那个鬼聪明，小打小闹还可以，治国安民那可就远远不够用喽。朕还听说你挺爱使小性子的啊，动不动就骂人，怄起气来还没上没下，这些都是有的吗？哎呀，这主子爷，奴才是您在人事上买来的，又是您看着长大亲手调理出来的，奴才肚子里这点牛黄狗宝还能瞒得了主子的眼睛啊？就是眼下这点本事，那也都是在主子身边学出来的。主子说奴才生性粗鲁任性，使小性子骂人，这全都是有的。可是以后奴才再多读几本书，也许就会好一点。可是说奴才没上没下，这可不是冤枉人呐，那简直是混账话了。奴才只要看见听见有人不尊敬主子就生气，他不讲这个大上下，奴才就不能和他讲那个小上下。其实啊，雍正对下边出了什么议论从来都是十分看重的，李卫呢就等于是皇上的密探之一。此刻听李卫这么一说，雍正皇帝还真动了心了。哦，那你说说看，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呢？回皇上话，有一回啊，奴才正和下边议事呢，胡广道胡七恒说皇上的酒量大着呢。主子爷您想啊，听了这话奴才能不生气吗？就走上前去在他肚皮上来了一巴掌，骂他说，你他娘的才是个酒桶呢。这差点和奴才吵起来，其实吵就吵，奴才哪把他放在眼里啊。雍正听到这儿不由扑哧一笑，哎，你呀怎么能和他一般见识呢？他也是年羹尧的人，不过呀他的确不该这么没规矩。嗯，还有什么吗？李卫一边挠着耳朵根子一边想着，又接着说，嗯，哎，对了，奴才昨天去了一趟工部，那里的人一见奴才来了 还正说的热闹呢，黑钱都不说了。不过他们前头说的奴才还是听见了几句，他们是在骂田文静呢，说老田这小子走了十月，如今傲的眼睛都长到狗脑袋上去了。雍正点了点头，对田文静说长道短那也是人之常情啊，他突然受到朕的重用，没人嫉妒那才是怪事呢。怎么就是这些个？还有呢，他们还说万岁爷选的那个探花郎他不是什么好东西，说他大白天在客店里玩妓女，让人家给摁住屁股了。奴才不认得这个探花，可是奴才也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好话。雍正听到这儿不由瞪大了眼睛，哦，竟有这样的事儿？这刘墨林是朕亲自从落了榜的卷子里抄拔出来的人呢，他怎么会这么不检点呢？哎，有些个人呐，就是不给朕争气。朕表彰了一个诺敏，想树他为天下第一辅臣，可是他呢，恰恰就是个头号的参谋舞弊罪犯。刚树了个新科进士，又是个行为放荡的风流鬼，这不是让朕丢人现眼吗？说到这儿，他长叹一声，又接着说：“哎，好了，今儿就说到这儿，你先下去吧，回去好生办差，记着要勤写折子。哎，对了。”上次翠儿给朕和你主子娘娘做的鞋很合脚，你主子娘娘说得空叫翠儿再做两双来。另外她糟的那个酒枣也好吃，太后很喜欢，说吃的能刻画得动。你告诉翠儿多糟一些，下次你再进京的时候啊，带两坛子来。听皇上说起了这些家常话，李卫又想起了当年，竟然情不自禁的流出眼泪来了。雍正不由诧异的问：“哎，李卫，你这是怎么了？”李卫急忙擦了把眼泪说：“主子别怪，奴才想起从前跟着主子的那些事儿了。奴才明天一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主子呢。奴才这心里啊，还真舍不得和主子分手呢。主子如今身边的人是不少，可是有几个是主子使唤惯了的呢？要是坎儿不死就好了。”说着说着，眼泪又扑扑簌簌的往下掉。一听李卫提到了坎儿，雍正不由心中猛然一沉，他迅速的看了李卫一眼，又垂下了眼睑。坎儿和李卫啊，打小是一块长大的光屁股朋友。当年雍正到扬州督粮办差，在人事上买下的奴才，要是论起心思灵动、聪明才智，其实坎儿远远在李卫之上。李卫因为和丫头翠儿相好，犯了家法，结果被发落出去做官。坎儿呢，是一直留在雍王府书房帮办雍正的机密事务，因为他知道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所以雍正在登基的前夜只有忍痛割爱处置了他。这是一件永远拿不到桌面上来的事，以至于雍正每当想到那张迷迷糊糊似醒似睡的面孔，都觉得梦魂不安。此刻听李卫提起了坎儿，雍正的心里实在是有点难过。他叹了口气说：“哎，要说呀，坎儿和你一样都是个好孩子，只是坎儿太聪明，招了造化的计，短命夭亡也实在是可惜了的。雍王府奴才上千，真得用的并没有几个。他要是不病死啊，如今的位分功名也不在你之下。哎，
这都是命啊。说到这儿，他仿佛不胜感慨，起身跺了两步，声音带着凄楚。行了行了，咱们不提这些事儿了，朕听着难过。今天就说到这儿，李卫啊，你跪安吧，回去安心办差。
这
李卫急忙答应一声。其实啊，他的心里也一直在纳闷，这坎儿活蹦乱跳，活得好好的，怎么会说得暴病死就死了呢？其实啊，他也曾经有个可怕的念头，但是他可不敢沿着这个思路去深思，也不愿意把这个念头和面前这个曾经把自己从苦海中救拔出来的恩人联系在一起，宁可相信坎儿福命不济，暴病而死，这样说不定他还能安心一些。他真想当面问问皇上，可是听皇上这么一说，他也不敢再问了，他也不想再说坎儿的事了，一边答应着一边磕头辞行。您还别说，高无用果然没骗他，地下的那块金砖呢还真是空的，头一碰还没怎么用力呢，就咚咚咚的响得出奇。李卫磕了个头，躬身却步退出来了。等李卫走了之后，雍正皇帝立刻起驾中翠宫小佛堂。在一般的平民百姓眼里啊，当皇帝可是一件痛快的事儿，他至高无上，尊崇无比，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上哪儿找乐子也立刻会有人来巴结奉承。可是要真的当上了皇帝，大概你就不会这么看了，因为皇上并不真正自由。你就说雍正皇上吧，他不是性情刻薄狠毒吗？他不是喜欢说一不二吗？可是有些个事儿啊，他还真的是不能自作主张。就说如今两位大和尚进宫来给太后祈福的事儿，雍正就没法做主。这两位法师中啊，一位是雍正皇帝的替身和尚，名叫文觉，对于他听众朋友们早就十分熟悉了。另一位呢，却是从五华山上专门请来的空灵大法师。据说这位空灵大法师那本事大了去了，是一位密宗传人，佛学精湛，法力无边。湖广道的那个胡七恒他亲自试过，的确能呼风唤雨呀，能耐大得出奇，他能把活人咒死，也能把死人救活。请到京城之后啊，允嗣等几位王爷也曾经把他接到家里当面测试过。就说允佑吧，他那老寒腿啊前几天发作了，听这位空灵大法师诵经治疗，果然是当场痊愈。于是四位王爷向皇上递了密陈，说要请这位空灵大法师进宫来给太后治病。